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燕王起兵。31年闰五月，明太祖朱元璋年老病死，帝位由年仅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。朱允炆为了表示决意推行文治，重用儒生文士，将第二年的年号改为建文元年，因此后世人称他为建文帝。由于建文帝年纪太轻，政治经验太浅，而輔助他的親信大臣例如王子晴、齊泰等人都是文官，而且資歷不深，又完全沒有軍事經驗。另一方面，建文帝的一群叔父各自手擁重兵，統領邊疆和內地重鎮的兵馬，長期坐鎮一方。這些強大的藩王對建文帝朝廷虎視眈眈，令到建文帝君臣十分忧虑。建文帝听从王子晴、齐泰的意见，实行削藩。由洪武31年6月到建文元年6月，一年之内，以各种罪名将镇守河南开封府的周王朱肃、镇守山东青州府的齐王朱团、镇守山西大同府的代王朱贵、镇守云南的文王朱骈四个藩王罢免，押送入京囚禁。另外，镇守长沙府的商王朱珀竟然畏罪自杀而死。五个藩王相继被废、被囚或者被逼死，令到其他藩王感到非常不满。藩王之中，年纪最长、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长期镇守北平府，亦即是元朝的大都。他一向野心勃勃，借防守边疆为名，招聚大量兵马，对建文帝的威胁最大。建文帝暂时未敢对他采取行动。
齐兄，在近来燕王在北平府有什么动静呢？
微臣齐泰启禀陛下，自从去年陛下派人捉拿周王回京，将他废为庶人之后，燕王一直清病，谢绝宾客，不再过问北平的军政事务。
燕王仍然清病谢客，看来他已经有所收敛，不敢胡作妄为。如果燕王他以后循规蹈矩，朕不妨对他宽厚一点。
但是据燕王府长史郭成暗中向微臣告密，燕王在王府之内蓄养了几千个侍卫，每日由一个叫做道演的和尚指挥操练，而且最近还征伐士兵和民夫，加厚城墙。看来燕王居心叵测，陛下不可不防噃。
有咁嘅事？齐兄，你认为朕应该点处置呢？
微臣认为，陛下可以派一啲可靠嘅人前去掌管北平嘅军政，监督燕王嘅举动。如果发现佢有越轨嘅行为，立刻戒惊治罪。
系，齐兄讲得啱，派人去监视燕王。
道演法师，最近建文派了左指挥使张信 掌管北平兵马，又派了陈英来出任北平按察使，分明是想削弱燕王府的权力，监视姑的举动。你说姑应该怎样应付呢？
燕王殿下，今日的形势对殿下越来越不利，王府内外都安插了朝廷的亲信，看来只要时机一到，建文就会降旨押送殿下入京的了。
那建文会几时落手呢？
只要建文的人完全控制燕山卫和北平布政司，那他就无所顾忌了。
燕山卫的将士一向对姑忠心耿耿，北平布政司的官吏大部分都是姑的亲信，建文都很难动我分毫。
人心难测，殿下都是及早打算好。
但是姑三个王子仍然留在京城，如果姑在这个时候起兵，岂不是要他们送死？
各位公卿，最近燕王朱棣上表自称病情严重，性命危在旦夕，请求朝廷准许三位王子归凡视疾，你们认为怎样呢？
陛下，微臣齐泰认为燕王自称病危其实是虚构，三位王子归凡之后，燕王无所顾虑，他一定会起兵反叛的。
微臣魏国公徐辉祖启禀陛下，燕王三位王子都是微臣的外甥，他们三个人都心怀非分，其中朱高煜最好勇斗狠，如果陛下放他们回去北平，就等于放虎归山，必有后患。
没错，请陛下将他们拘留在京师，牵制燕王，免得他轻举妄动。
有道理。王学士，你认为怎样呢？
陛下，微臣王子晴认为燕王为人奸诈，如果他全心反叛，未必会顾及家眷，他之所以迟迟未起兵反叛，就是出师无名，如果陛下拘留他三位王子，等于受之以兵，令他有起兵的借口。陛下不妨派人同燕王商议，如果他肯交出燕山卫的兵权，就放三位王子回去北平。
放三个王子回去？
没错，如果三位王子归凡之后，燕王仍然不肯交出兵权，就等于违抗朝廷。到时陛下就可以降旨讨伐。
是，朕要罢免燕王，苦无借口。今次可以利用三个王子试探一下燕王的态度。
实在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建文竟然将姑的三个王子放回来北平府。道演法师，我们父子能够相聚真是天意。
燕王殿下，贫僧派人探听到建文已经发了密诏，命令北平布政使张炳同埋北平都指挥使谢贵接管燕山卫， 而且又命令镇守开平的指挥使宋忠领兵南下。只要宋忠的兵马一到居庸关，建文就会降旨罢免殿下的了。
建文，你用孤三个王子来换取燕山卫的兵权，实在太狡猾。不过三个王子已经脱离虎口，孤无需再同他客气了。
是，殿下应该先发制人，趁宋忠的兵马未到，解决了张炳同埋谢贵。
冇错，先解决张炳谢贵。各位干杯，大家干杯，
干杯，
干杯，
干杯。燕王殿下肉体康复，而且三位王子奉旨归范成亲，侍奉殿下的左右，燕王府内的确是喜事重重。下官张炳仅代表北平文武官吏，祝贺殿下福寿康宁。
贺殿下万事如意。
好，非常好。各位，孤奉了先帝圣旨镇守北平，为国家守卫边疆，击退鞑子已经20年了。故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，对将士爱护备至。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
但是自从新天子继位之后，听信谗言，有意残害骨肉，将故几父子置诸死地。
有这样的事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
孤已经查清楚，北平府内有一啲专门离间我哋叔侄骨肉至亲嘅奸臣。
边个？
呢啲人实在死有余辜。张炳、谢圭、葛胜、卢真，你哋话系唔系啊？
下官不敢，
屁敢！你哋仲敢口硬？人嚟，将呢几个人捉住！
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
你哋都系奸佞小人，该杀！
该杀！
该杀！
人嚟！可以他们出去走。
冤枉啊，
可以出去。
冤枉啊。
好，我们立刻准备兵马去居庸关抗拒宋忠。各位将士，我朱棣身为太祖高皇帝，孝慈高皇后的子，是当今天子的叔父，是国家骨肉至亲，受封以来奉公守法，严守本分，为国家击退外寇，身先士卒，点不知幼主继位之后昏庸无能，听信奸臣弃太，王子情谗言，残害骨肉至亲，周齐代民四王无罪被废，襄王惨被逼死，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，分封诸子，繁平王室世代安宁， 今日幼主竟然骨肉相残，实在是皇室不幸，国家不幸。各位，太祖高皇帝祖训里面曾经提及，朝无正臣，内有奸恶，亲王可以训兵讨伐，故为世所逼。为了挽救皇室，所以号召各位与孤同心合力，清君侧，靖国难。行雷闪电，
行雷啊！
各位将士，今日燕王殿下在北平誓师，为国家讨伐奸臣，清君侧，靖国难。誓师之际，雷电交加，正是大吉之兆啊！
大吉之兆，
各位，龙飞在天，必定招风致雨，雷电交加，正是上天为燕王助威的征兆，是上上大吉。
我哋立刻出兵居庸关，阻止宋忠南下。乌亲自去冀州督师，张玉、朱能两位将军领兵先行，务必击退敌军，巩固北平。
准备。
岂有此理，燕王果然作反。
唉，一日都是张炳、谢贵他们误事，他们竟然无法子控制北平府和燕山围，被燕王先发制。
事到如今，无谓再追究边个误事了。齐尚书，
在
这件事朝廷应该怎样处置呢？
微臣齐泰认为，燕王虽然占据了北平府，打败了宋忠，但是他的兵力仍然未足以同朝廷对抗，陛下应该立刻派大军讨伐，以免燕王势力坐大，令到乱事蔓延。
冇错，齐太讲得好啱，应该立即讨伐，立即讨伐。
系，燕王反叛，非讨伐不可。咁边个可以担当元帅重任呢？
启禀陛下，讨伐燕王非先帝嘅开国元勋不可，元勋之中，只有耿炳文能够领兵出征，
但是耿炳文太老了，
但其他大将资历和威望都比不上耿将军。
建文元年七月初七，燕王朱棣以清君侧、靖国难为名，宣布起兵讨伐齐泰、王子晴。燕王的兵马迅速击退了进侵居庸关的宋忠，控制了北平城。建文帝接到燕王起兵反叛的消息，立刻公布燕王的罪状，宣布罢免他的爵位，称他为燕贼或者燕庶人，又命令老将耿炳文领兵300,000讨伐。耿炳文屯兵在真定，即是今日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的正定县。8月15日，亦即是中秋节，燕王朱棣亲自领兵迎战，击败耿炳文的前锋。10日之后，大败耿炳文的主力。燕王朱棣虽然打败耿炳文，但是由于他的兵力薄弱， 而明朝朝廷的实力仍然十分雄厚，所以朱棣未敢轻率挥军南下，仍然退守北平。耿炳文战败之后，8月30日，建文帝命令大将曹国公李景隆统领大军再次讨伐燕王。李景隆是明太祖外甥李文忠的仔，他虽然是将门之子，但是甚少领兵作战的经验。建文帝下令镇守各地的将领，例如吴杰、吴高、耿桓、盛容、潘忠、杨松、顾城、徐海、李友、陈辉、平安等人，分路向北平进军，准备以强大的兵力一举歼灭燕王。在大军压境的情形之下，燕王朱棣和他的谋士姚广孝，亦即是道演和尚，商议对策。
道演法师，建文派了李景隆统领500,000大军进犯北平，故是不是应该再次亲自迎战？
燕王殿下，李景隆虽然是贵界公子，不懂得用兵之道，但是他手下有不少强兵勇将，何况我军一个月前和耿炳文在真定决战，有很多死伤，元气未复啊！如果再次和李景隆硬拼，未有必胜把握的。
咁法师，你认为应该点呢？
殿下，贫僧认为应该自取。
自取？
系。殿下可以领兵退出塞外，引李景隆围攻北平。
咩话？引李景隆围攻北平？
冇错啦。殿下退出塞外，其实是和宁王殿下相约联兵，一起对抗建文。
法师果然是好爷，没错，宁王镇守大宁府，他手上有80,000降附大明的塔子兵马，如果他同我联兵，那孤就不用顾虑建文的北伐大军。
李景隆一向骄横自负，他见到北平空虚，求胜心切，一定会全力围攻的。殿下和宁王乘机率领塔子骑兵从后突袭，必定可以将李景隆的500,000兵马打到溃不成军。
没错，如果宁王答应同我合作，咁就大事可成啦。
燕王朱棣为咗增强实力，决定亲自同镇守大宁府嘅宁王朱权相约，同建文朝廷对抗。宁王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7个仔，手上拥有一支强悍的蒙古骑兵。这支蒙古兵是由三个降附明朝的蒙古部落所编成，这三个部落总称为朵颜三卫或者额良哈三卫。燕王答应事成之后，同宁王终分天下，于是得到宁王全力支持。11月初5，燕王朱棣、宁王朱权率领朵颜三卫的蒙古骑兵和围攻北平城的李景隆决战，守城的燕王长子朱高炽亦都领兵出城。两日之后，李景隆大败，退守山东德州。建文帝和燕王的兵马在河北、山东一带展开激烈的争持。
中华五千年之
燕王起兵，是由蔡雅阁、曾永强、宋立阳、张建浩、李在堂、钟伟明、温泉、施介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